关系。
不是，可不可以说那个SAX 啊，不要把它对等同于旧的 ION， 但是可以说 SAX 是属于旧的 ION。
不是 ，SAX 不同的用法有三种用法，其中一种是 ION。这个 ION，
因为那个对等同 ION 呢，旧的 ION 呢，它缺乏那个经文的依据啊。但是如果你说这个 SAX 是属于旧的 ION 呢，是旧的世界、旧的世代的话，好像比较容易接受。
你再说一次，
就是说如果那个 SAX 不是等同旧的 ION， 但是那个 SAX 是属于这个旧的 ION、旧的世代，
这个是。SAX 是这个旧的时代的本质
啊，是，它不是等同那个 ION， not equal but it belongs to the old ION。
哇，他是在讲这个 ION 的 atmosphere， 那就是说整个的本质咯。
yeah.
那有什么分别，它的本质跟它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是对这个是一个是等同 equals 啊，另外一个是它是 belongs to the realm。
那凭着肉体说，那怎么翻译呢？怎么解释呢？
凭着肉体说，就是属于这个旧的 ION 的人这样的说，
就是
啊，
所以肉体就是 ION 呢？
但他不可以说 equals 啊，
因为保罗说凭着肉体说嘛，
是
不止这里呢，还有更多前书第一章，
是因为这个SAX 的那个的概念比 ION 还小。
我的老师要讲的就是他，你这个，
但是
这个观念就不够大。
但这个的 SAX 是属于这个旧的 ION。
Yeah, more than that。
More than that。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就是在用讲这些经文吗？罗马是一章第三节，就是我们看不到原来 SAX 这个字可以讲整个 ION 这么大。当然，它只是人，这只是身体，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用法。
是。然后没有，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我觉得那个经文。不够强。第二个东西就是那个属肉体的基督那个的人哦，我发现是有可能他们因为他们用英文的圣经
是
或者中文的圣经所造成的，所以我第二个的问题问是 Sarkikos 跟 Sars 有没有不同？
Sarkikos 是形容词咯，
是
Sars 是肉体， Sarkikos 是属肉体的，
Sars 是 now
SAX 是 noun， Sarkikos 是 adjective，
是
属肉体的，或者中文翻译属血气的。
是啊， okay. 没有 Sarkikos， 他们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他们翻译成属肉体的人。
嗯哼。
所以man of flesh， 就是说保罗骂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是 man of flesh，
是
属肉体的人。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们因为看英文圣经和或中文圣经啊，所以他们就把它分成。三种的不同人，一个是 flesh， 另外一个是属灵的，被圣灵掌管的，另外一个是他们其实要指出的。
第三个是 psychicos， 属魂的，属血气的，因为
是
希腊文是有这三个字嘛。
是
啊哈。Uh-huh.
所以那个他们说 man of flesh， 其实他们不是说但他们神学不够严谨了，但他们应该不是说就是那个抵挡上帝的那个 flesh 的人。他们是说，他们是要其实要带出的是 flashy， 要 flashy Christian。
Yeah， 就是一个基督徒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生活的形态就很像一个属于这个 ION 的人了。
Yeah， 是。
就保罗不容许我们说，那你可以停留在这里，不过你要进步，要从属魂的到属灵的。但是保罗就是说，这个是那么的荒谬 ，ridiculous， 你怎么可能做一个 fleshly 的基督徒呢？ Yeah，
是， yeah. 所以属肉体的人是一定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呢，和本那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的那个属肉体的人， mm-hmm. 其实就是那个 Sarkikos， 就是他们活的好像一个属肉体的人。
是，
所以
这个字本身就是指属于这个 ION 的。那现在我分开两个东西来讲，一个就是这个字是指属于这个肉体这个世界的。那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呢？保罗就说你们。不像样这个地步，你们的生活就像世界上的人一样。
是，所以所以有些人就建议就把它翻译成 flashy， 或者就是 live a flashy life， 或者
英文怎么翻？这个是很主观的一个问题。
是，
呀、yeah。
好，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Sarkikos 这个属血气的，它是adjective。所以它跟那个魂呢有什么不一样吗？
Gavin 就是说讲到最后是一样。 因为都是从都是和属灵的对照。
因为我发现啊，我因为我们还没有去研究，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 sub 是这个肉体，但是每次他们用 adjective 的时候，就是说，
对，刚才我们就 go through 了嘛，哪些经文是讲这个身体，哪些是讲人，哪些是讲 I own。
因为如果没有原文呢、啊，看不出，因为那个中文英文有时候。
对呀、啊，所以你刚才我在翻圣经，你就跟着翻就是了，就是这些是讲身体，这些是讲人，这些是讲 I own。当然还有很多经文，我们还要再去分类。
所以 sarkikos adjective 有时候就是属血气的，就是说他们活着这个也是旧的，属于这种旧的 ion 的方式活出来。
是这个意思。
OK 好。
保罗是这样子来责备基督徒的，当我们不被圣灵掌管的时候。
实际我的问题刚才和这个弟兄问的问题差不多一样。
好。
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他说的，你们。我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
是。
那要是说按照您这刚才就是说肉体，那就解释属于这个世代的。
嗯哼。
那可不可以？但是保罗他说把你们只能看成是属肉体的。
嗯。
可不可以就解释是完全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个意思？
保罗这里不再处理这个问题。
但他后边对啊，我就想。
因为我们呢，读圣经总是问。那这个字是不是指这个人得救不得救呢？保罗这里是在讲这个人就好像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不是在讨论他得救不得救。
但是啊，对，因为他后边说的一句是在基督里的婴孩
啊，对呀、啊，
是，
马上就说基督里的婴孩了。
但是他下边继续讲的就是说，我还是现在我还是要把你们看成是属肉体。
是的。
因为你们有结党纷争这些事情发生。
嗯哼。
那如果要是从，当然我们这种，我还是又想到这个重生圣灵的重生的工作。那如果这些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基督徒，或者我们在教会里做基督徒，如果他长期以来，他不是偶尔的软弱，不是说他一时。被那个过没有胜过这种罪恶，但是你从长久的一年总是这样子观察他，他的确是，这是他的一个生活方式。
好了，刚才你的问题呢，从解经的就马上就转变了一个教牧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那个问题的啊，就是那个实际上或者神学上，你从圣经解经转到系统神学跟牧会的这个层面上，就是一些人很不像样，好久好久 ，OK。救生请忍耐哈，我每次都讲这个的，请看我的手，像我把我手放在眼睛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人，从做传道人、做长老，从你的牧师办公室看出去你看到人来人往，很多人不像样，而且很久，而且很像非基督徒 ，OK， 那是吗？不知道，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这个不像样的。等到27年半之后，你已经死了7年半之后，突然之间成为传道人的福星了，有可能吗？也有可能他到死也不悔改，你看着他不悔改，也有可能，不知道。好，现在我把手放在壁纸这边，现在从神的角度看下去，神知道哪一位是属他的，这是谁是他拣选的，谁是他预定的，谁是得救的，我们人呢是看不清楚的，那怎么办呢 ？OK， 改革中。长老制的教会说，你继续的劝勉他，假如他犯了一些罪是影响到教会的名声的话，你要管教他，要惩戒他，但是你不要把他赶出去，不让他在你的教会里面崇拜，他还是假如他是你的会友的话，你继续的劝勉他，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劝勉呢会加上警告的那个味道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的灵魂在很危险的状态，你要警告他离开主很久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当然有一些的情况呢，教会会把他开除会籍的啊，他多年来犯罪不听管教不悔改啊，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章说就把他当作税吏，就是不再是基督徒了，就算在他被教会开除的时候，我们没有100%的把握，虽然耶稣马上就说你在地上捆绑的我们在天上捆绑了，但是呢我们改革中的认为呢，我们还是做了一个有限的爱心的判断啊，保罗说你把他叫到山呢，就希望救他的灵魂吗 啊，肉体可以死，你要救他，就是最后你盼望他回到基督面前的。从人的角度看，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到基督的面前。从上帝角度看，耶稣知道他的羊是谁，啊，所以你要从天上看下去，那不关我的事，我不能从天上看下去啊。神知道，耶稣知道他的羊是谁。那从人的角度，从我们的办公室看出去，啊，你气到吐血了，啊，你给他辅导什么什么你都做好了啊，所以流泪撒种吗？我的说法是祝你吐血快乐，欢迎加入牧师长老的团队，辅导的团队，就是这样子。你劝到老，劝到你自己老自己死啊，他会不会改不知道。我也做过那些临终信主点个头啊，给他施洗的，那究竟他得救不得救我不知道。我说这次的洗礼这个记号就是啊，罪的赦免等等，条件是你真的从内心信靠耶稣基督，责任还是给他的，责任在那个人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广泛的问题，很普遍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啊。我们用拣选的真理来看呢，就可以避免的做一些不必要的结论，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请他们回到基督面前。
刚才你说到那个洗礼的问题，
洗礼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青少年，十六七岁，他是从小那个跟父母亲在教会长大的，有十多年，但是呢，小的时候信心比较强，就是说，可能父母亲去教会，他也是听了很多道，头脑里边明白很多。他小的时候也是说，受过洗，那叫肉洗啊，这样之类的吧。那现在就教会就是说有这种坚信礼，因为在那个长老会
是
这个。然后呢，我有一次最近吧跟他谈这个信仰，因为我想了解他的信仰到底是有没有，就是我关心他有没有是一个宗教性的，还是说真的有重生的，这样子我比较关心。
对呀、啊。
那跟他谈，他呢就提出来很多对圣经上的质疑，对神的质疑，
是
当然是从他那个青少年他能够理解的，他的世界观，他的那种知识面理解神的，这样子的提出了很多，尤其是理性上他想不通的，比如说他说神怎么是爱，所以说神高高在上的，他没有结婚，他怎么就告诉夫妻必须这样子做，就很多那种牛角尖的问题。
okay, 很多理性的问题。
okay,
是
对。然后呢，他说这样子的上帝呢，可能是我不信、我信的上帝是怎么样子怎么样，他有自己理想当中的这种上帝啊。那完事，然后呢，现在面临一个这样子问题，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理性上的听了很多道，已经就是在这个塞住了，尤其他对这个在世界在社会学校里边接触的价值观，可能对他有很多的挣扎创击这样子啊。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他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教会问他要不要坚信啊，然后呢他还选择去要接受参加那个受洗班，然后如果受洗班
坚信班
对坚信班，如果你都明白这些道理，你愿意的话，你是可以就是说正式的这种坚信礼，以后能够守圣餐这样子。那我就想问牧师一下，你怎么样子来就是说看让这个小孩去坚信呢，还是说要等待他真的明白信仰再进入教会的？
这个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这孩子没有问题，很正常的，是六七岁问这么一大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教会全盘失败在少年主日学教护教学，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教会应该在六年级就开始教进化论与创造论，这个理性与信仰，新纪元的义教与一神论，等等等等这些的问题的。那这个少年到中学当然接受了这么多的世俗的思想嘛，这个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那是教会的失败，我不是一间教会哈，福音派教会 in general 啊，总体的失败。我们华人教会一直都是你不要出去啊，你出去你是信仰啊，不许人家去读哲学碰神学。聪明仔一上网五秒钟就碰得到了。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少年，他优秀到一个地步呢，在高中的时候很多犹太人的中学他开拓查经团契的， OK 都是犹太人，他开拓基督徒团契。 Stanford University 大学一年级读了一科西方文明史，圣诞节回到家里就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了， 还好他的姐姐妈妈啊，我参访过他们啊，为他祷告，姐姐也是校园团契的同工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后来他现在很好很好 OK 啊，到了过了四五个月已经要研究宣教寻道史了，为什么啊导致他们有这么大的委身等等。少年问这么多挖苦的问题，问到最后这种的神我不要信，是代表着他面对一个世俗的世界观啊，而他从小他的信仰没有理性上的巩固，那是教会的失败，最重要是父母亲的失败。教会主要是只不过是父母的延伸嘛啊，我们父母亲从小就要叫护教的，首先要叫小约里问答、儿童信仰问答、儿童圣经故事啊等等啊，到了小学六年级，到了小学六年级，他们对自杀啊、安乐死、堕胎、核战都看过了吗？同性恋都知道了吗？等我们还不给他们教育，还在说耶稣爱你，神就是爱你，乖乖的不要打架啊！我举个例，比方说 George McDowell 啊，就是《铁证待判》的作者，过去十七年他后期做的比前期更重要。他出了一本书，在1995年就继续写，叫做《Right from Wrong》。我举个例，他说啊，我亲自听他演讲，他写书那一年了，在 Moody Bible Institute， 我在电台听他演讲。他说，福音派的教会的中学生 teenagers， 在中学毕业之前有过性经验的，跟教会外面的一样，60%。我是指我们的福音派教会的少年人啊，不是讲教以外的。OK， 好，在学校作弊完全一样。那个是17年前，今天一定是更差。所以他呢，就当场他在演讲嘛，就叫了一个14岁女孩子上去，他问：你考试作弊不作弊？他说不。他说你是我访问这么多 teenager 才第二个说不作弊的。那你为什么不作弊？他说 Because it is easier not to， 不作弊比较容易，作弊更复杂，带来很多复杂的后果。他说谢谢你，请你坐下来。然后他就继续解释了，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作弊。好，这本书呢Right from Wrong， 后来他也写了另外叫做 From Beliefs to Convictions， 写了三本这种的书。他用三个 P， 第一个 P 是 Precept， 规矩，不可以作弊。 OK， 他们说 Why？ 你说 Because we're Chinese， 他们不卖账的，怎么我们华人不作弊？哦，好一点， Because we're Christian， 不卖账的。好，第二个 P， 因为我们要诚实啊，好一点， Principle， OK， 不作弊因为我们要诚实，婚前不行关系，我们要纯洁 ，OK， 好一点。Why？ 你又说 Because we're Chinese 啊，不卖账的啦。Principle 好，第三个 piece of person of God， 因为神是圣洁的啊，那他要面对上帝咯，你要敬拜上帝还是不要敬拜上帝？明白吗 ？Precept principle person of God， 那个是我们亲爱的主内的证据派的时代论的 George McDowell 发现我们改革中一直来都知道的东西，很感谢神他觉悟了。你要从神的属性开始讲，然后讲神的律法，才能够说你考试不作弊嘛。这些都是小学六年级之前在家里跟主人学少年工作老早就应该教导的。当然假如教会都有教导他不信，那教会就要请他去见牧师或者长老谈谈咯。刚才我回答的时候我是假设，这个是典型的教会，我没有假设到他家里已经有很好的神学教育，主日学少年人有很好的少年团里面有很好的神学护教伦理实践啊等等的教育。
OK， 牧师，谢谢你这样子。
谢谢你。
OK， 谢谢你这样子的分析哈。但是我还是想看看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最后的建议了。
给他去艰辛班了。
给他去。
然后长老们要悔改。开祷告后悔改，为什么我们教出来青年这个样子的？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的少年工作，给他去见信班。他假如信这些，我们就说他没有说不要跟随耶稣嘛。
对，因为他我了解这个小孩，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这种青年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在
这。因为他的出发点可能是说老师比较关心他，牧师关心他，叔叔阿姨都关心他，这他知道。基督教是好的，这个神是好的，这些人也是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说我为了爸爸妈妈，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为了父母，
为了父母是吧？
对，因为不想让他们伤心，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
去，很多这种少年人，
对，如果他存着这样子的想法，我猜想会有 这个层面会有了，但是我们不能钻到孩子的心里面，不能去测想。
这是长老会跟浸信会不同，长老会不钻到孩子的心里面的，只有其他的类似浸信那种叫，哎，我要问你，你请你讲你的重生得救的见证，讲出来听听啊，这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是你生命怎么改变？我们不能钻到他的心里面，完全对。
OK， 那就是说，如果他接受这个坚信的课程，然后他自己说愿意去，还是让他去了，是吗？
最后呢，去完这个班，责任在牧师跟长老身上。
这个小孩，因为这小孩就是我儿子。
总之，这个责任在负责教会的牧师跟长老身上，不在这个孩子身上。
对，那就是。
但是这种的孩子多的是，多的是。
OK。但是他的确是接受很多的教导，我就觉得主日学老师还有牧者，还有可能是最失败的是我了，其他的人都比较负责任。
我们要好好教会成年人好好学习护教学、
okay.
系统神学，然后呢马上就教给高小的孩子。小亚里问答，简明信仰问答，在新上出版的新加坡完全买得到，儿童圣经故事加尔文出版社那一套，好好教导他们救赎历史。儿童圣经故事里面就讲了罗德的太太变成原著，他怎么说的？那个故事怎么说的？他说，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受了婴孩洗礼就得救的。再讲罗德的太太故事，他马上就 challenge 小孩子，你不要以为你受了婴孩洗礼就可以当做上帝的救恩是理所当然的，很直接的跟孩子的心讲话的，呀呀，就继续教育他，只不过他是在人生道路的一个季节 a season， 啊，也特别郑重介绍你去看两本书，你买这两本书的时候要买三盒纸巾，一面哭一面读，啊，青草地应有的卖的，第一本是《回来吧，芭芭拉》，第二本是《青春的契机》，英文是 Age of Opportunity。中文是青春的契机，如何认识你的 teenager？ 啊，回来吧，芭芭拉，是当你的 teenager 不听话，那个是我的老师写的。我的老师是 Westminster 最近前的一位的教授，你每次他走到校园，你都觉得他灵修比你多15倍的时间，这个样子圣洁人走着。他五个女儿，一个就说中学毕业说爸爸我不是基督徒 ，OK， 然后出去跟男孩子同居，三个不同，第三个是贩毒的，家里有枪有狼狗的。三个，这个爸爸就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怎么走过这段？为什么他当时这么敬虔呢？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心里面那么痛苦的，在叫我们悔改、讲道、传福音、去街头布道、开拓教会，让女在外面乱搞、读大学。这本书是他父女两个人一起写的，啊，当那个女的就回来到神的面前了，好吧？这两本书就是给我们父母亲跟主日学老师啊学习，究竟怎么样真理与爱。兼顾来听来理解我们的少年人，回来吧，芭芭拉，青春的契机，改革中是很有血有肉的，我们的神学是有血有肉的呀。Yeah.
OK， 谢谢牧师。
谢谢，好。
林牧师你好，我有几个小小的问题。Neil Anderson 的书在新加坡 ，Neil Anderson 的书在新加坡非常畅销。
哦，还畅销哈？
他坚信的是三元人性论，这我们知道。
嗯。
昨天你说。基督徒没有罪性，有罪的倾向。Neil Anderson 书里面他说，他在劝导别人的时候，他说基督徒不是罪人，是圣人。
啊，是。
所以就是
Joseph Prince 大概是这样说。新加坡的 Joseph Prince 大概也是类似这样说。嗯。
这是否是我们说是圣经所支持的？
基督徒是圣徒没有错，但是他有犯罪的倾向。罗马书第七章那个罪，另一个律那个罪是。犯罪的倾向不是罪性，不是本性，假如说本性就不是新的人了啊。但是我们里面有这个，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罪的倾向呢？改革中一般会用这个词来表达，败坏的残余或者残余的败坏，就是我们全然败坏里面留了一个尾巴。总之我们真正是有犯罪的倾向跟欲望的。所以呢，很多我不晓得 ，New Anderson 应该不会这样子的 ，Joseph Prince 大概会。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些韩国跟中国的牧师就是基督徒不用悔改的， 已经是圣徒了。
的确，我昨天所提到的 New Creation 的朋友，就是他跟我说的话，
嗯、
我不敢说这是他牧师台上所说的话，因为我不在场。嗯、不过交谈的时候，他的确有这么说。
很多韩国跟美国跟中国的牧师也是这样说，不用悔改的，你是软弱，不是罪。这个完全跟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相反的。
林牧师，基督徒相信因信称义 ，were justifi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嗯，
我们生命改造跟改变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仰望耶稣的荣光。我的路德中的朋友，他批评清教徒 for their overt and too much excessive inwardness， 他们的内省到一个程度，他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而把注意力转移了耶稣，转移了。耶稣的面容，所以我要问的是，内省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地位。
呀、yeah, ，我想你的朋友是一个很懂自己信什么的路德宗的信徒，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不系统的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伟大是因为很出名，影响很深，但他的系统神学是不系统的。路德一方面说我是大罪人，神的律法控告我，突然之间来到十字架面前，逆行成义了。然后那他这个律法罪和称义或者和恩典呢、啊律法和恩典它是拼不起来的。路德中一方面讲这边又过来这边又回去的，所以马丁路德的神学是不系统的。清教徒 99% 都是加尔文主义者，除了一个 John Goodwin 以外。那清教徒呢绝对相信因信称义，他们花很多的篇幅讲因信称义的，比马丁路德讲的更细更系统。我们说马丁路德像大发雷霆 a thunder out of Germany 的以致来了一个雷公，加尔文呢就好像那个织布织一个地毯挂在墙上。然后这个清教徒就是加尔文的学生，第二代在英格兰啊讲到。那的确的，清教徒他们花很多精神在解释劝告人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个背后是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只有改革宗这个系统把它配得最恰当。可以参考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三讲悔改，悔改就是成圣。然后清教徒诸多的著作啊，他们绝对是讲称义然后成圣的。假如要读一本英文的，一本这么多介绍清教徒的神学，可以参考 J.I. Packer A.Quest for Godliness， 啊 ，A Quest 没有中文版，但是只要你特别要讲到这个人的成圣啊啊等等呢，你可以参考任何 Joel Beeke 的著作 ，J O E L B E E K E， 他的博士论文呢有不同的书名的 ，The Assurance of Faith 是其中一个啊，一个书名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出版社不一样，啊，清教徒绝对是讲因信称义的。顺便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东南亚的改革中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是不懂、不讲、也听不到因信称义的。我再讲一次，改革中的大家庭里面，很多的信徒是听不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你每个礼拜去听，很可能一年都听不到的。你听到什么？要这样子咯。有一对香港的弟兄姐妹说：“你叫规定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样子咯，怎么样侍奉咯，这样子侍奉咯，或者呢，规定什么？预定论咯。啊，其实呢，预定当然是我们相信的，我绝对是一个五要点加尔文主义者啊。但是你要把这个五要点化为基督徒的实况 ，the reality of Christian life， 就是相信因信称义，做神的儿女，罪得赦免，神爱我，神接纳我，不断的过圣洁的生活，跟罪打仗。称义成圣，在基督里就连的里面，就是称义成圣这两个就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是我们要相信的，一个是我们要操练的。你要继续吗？
林牧师，我第三个问题用两个角度来问，请问圣经当中是否有命令我们要软弱？
没有。
或者圣经当中如何做软弱与罪的区分？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聊天，发现从态度上一些肢体似乎把软弱当作继续软弱的理由，所以因此我表达出一个坚信观念的时候，他们的回应角度是不要太坚信，不要太肯定，还是软弱一点好，因为人软弱上帝就
成全上帝的大功。
因此以下是我自己的话，想请林牧师回应。
嗯， 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也是很失败，我们很少教导律法实践，所以我们对什么是罪根本就不清楚，所以然后就曾几何时有软弱这个观念的进来，大概过去十年二十年特别多的啊，软弱呢啊不是罪，所以呢我会建议教会里啊要教导实践。苏丹有一本石板上的圣言 ，Written on Tablets of Stone， 没有了，早晚会再有的哈。啊，大量的进货啊，石板上的圣言，我们要叫十诫，然后才知道什么叫罪，他们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快快跑去趴在地上悔改了，还再来问什么是软弱，什么是罪啊？这个是无聊的分辨。当你看到神的要求是什么的话，啊，等不到石板的圣言。啊，到你的书局的时候呢，你可以参考大药理问答，里面有很长六十几条的问答讲十诫，不讲律法人怎么治罪呢？不知道罪怎么是信耶稣呢？啊，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啊，五十年前我们去少年的夏令营啊，最后一天晚上是萤火见证会，你知道吗？就是头四五分钟没有人讲话的，然后后来就是一大批人排着队抢着要讲见证的，啊，流泪啊，讲我犯罪得罪上帝啊，我就是那种喝那种奶水长大的。曾几何时啊，萤火会变了，最后一个晚上也是四十分钟没有人讲话，然后讲什么？哎呀，我得罪了 Johnny， 他邀请我来夏令营，我不来，对不起哦 Johnny， 我终于来了。哎呀，我得罪了 Mary， 近年来我不跟他讲话，对不起 Mary。总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问题，从来不讲我得罪上帝的啊。华福大会去年2011年9月份在巴厘岛的最大的讲员 Christopher Wright 那一本宣教中的上帝，讲到罪是讲别人得罪我，不是我得罪上帝的，他是 John Stott 的所谓继承人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讲罪，不知道什么是罪，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律法要求什么，所以就用沟通啊，软弱啊，没有被圣灵打击啊，打死啊等等啊，用各种不同的东西来取代了什么是罪。啊，美国呢是跟日本一样是个内疚文化，新加坡也大概很像美国的。二十多年前有个电视广告，你看不到东西，你听到 cling 是一个调羹 a spoon 在一个空的 ice cream pint 里面，然后你听到个声音，一个女的说：“哎呀，我很 guilty， 我把整个品陀的冰淇淋吃掉 ，But I'll do it again。然后那这个品牌就出来了 ，OK？ 那大概那个时期呢 ，Time Magazine 1982年八月份有一封面一个标题是 ，Cry Babies and Busy Bodies， 无病呻吟和管别人的闲事，美国民族性的变迁。谁说吃冰淇淋不可以呢？还有那一年 ，Continental Airlines 炒了一个女的鱿鱼，因为她太胖。Time Magazine 的 comments， 你看到这个是我们美国社会新的罪 ，a new sin， 就是我们会制造很多新的 sin， 软弱，没有被圣灵击打啊等等啊，沟通不良，自我形象太低，心理学造成一大堆的祸害，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的教牧辅导课堂里面制造一大堆的祸害，福音派的神学院的教牧辅导的课堂里面制造一大堆的祸害，就是讲自我形象啊，爱自己啊等等。所以我们假如没有神的律法，神学院不教，牧师就不讲，牧师不讲，信徒不知道，就会把用这些的取代品。对不起，借题发挥。
谢谢林牧师，我最后两个问题我一起问。
再来两个。
是否圣经支持以下的说法 ？It's language that performs thought. All our experiences are mediated by language.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所提到的基督徒的生活用的比喻是比较一体性的 liquid metaphor， 所以他会说你要让神的爱圣灵流入你的生命，你要让他自己流入出来。当你行好事的时候，你不可以知道，因为如果你是刻意的话，那就是怕太把焦点放在自己。他跟我对话的时候，似乎发现我用的比喻比较多 metaphor 比较多属于征战，所以似乎有很多努力甚至是安排计划刻意的部分。我的问题是我跟他是否两个人都以偏概全？
这个是伦伦的问题 ，doctrine of man， 理性和经验，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参考 John Frame、Cornelius Van Til and Analysis of His Thought, the chapter on the primacy on the intellect, its conclusion。我们改革中的确很讲究理性，教义是否准确很重要。 但是事实上改革中所研究的圣经的教导也很注重情感的，但是呢总的来说情感总不能够没有神的真理来管理，所以我们是应该是相信预定的，相信预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应该是情不自禁的自发的自觉的流露出爱主爱人的。 To be spontaneity, self-determination and momentum, 这三个就是 Van Til 说的、spontaneity, self-determination and momentum, 不需要别人督促你啊，逼迫你才爱主爱人的，你自己 就知道要 爱主了。所以这个 liquid metaphor 啊，圣经是有的。我们改革中实在有一点不如灵恩派，他们写的圣是什么火 啊河会流的 这个会跳舞的啊，这些圣经里面有的，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分配它 appropriate 它放在我们祷告诗歌的正确的地位。当然我们不是每天在我都跳舞的啊，不能够每天我都只是讲一条河流 river flows 啊，当然不是，但是这个的确是圣经的一部分，我们要懂得怎么把它放进去。那当我们把这些情感的事情放进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有些牧师呢是很喜欢浪漫派肖邦的钢琴音乐的，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有些的牧师呢是很喜欢文艺复兴的油画的开了一个 museum。 有的牧师呢是很喜欢古董的知道吗？当我们把情感放着有些牧师很喜欢巴哈的大弥撒跟韩德尔的弥撒亚Mendelssohn 的宗教改革的有些牧师呢是喜欢介绍 Isaac Watts 的圣诗的。当你一来到这个 experience 的层面的时候，因为它不是言语，你就音乐艺术这些东西呢就会有不同的品味。那所以你要用真理和神学去管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样用音乐用艺术用感情来配 appropriate 把它支配在我们的信仰系统里面。
感谢神，谢林牧师。
我很欣赏那些灵恩派的基督徒改正之后加入改革中的教会，我大大欢迎他们，因为他们常常会改变改革中的教会成为有微笑的教会。 Wonderful, praise the Lord。
林牧师要问你这个课程的那个问题就是保罗的圣训里面通常讲属肉体的，属肉体是指可以指身体，可以指身体的一部分，或指那个族中的血缘关系。但也有很长的时候，这个属肉体是讲说是敌基督，就属那个旧的阿用，是没有圣灵的，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是抵挡上帝的。
对。
所以但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在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属保罗称他们为属肉体的人。
是。
所以我们不可以解释说有一些的基督徒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属肉体到一个地步是没有重生，没有圣灵，是抵挡上帝的。
没有但是他们的行为很像这个爱用
所以他们那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是要带出，就是这些基督徒是活着好像属肉体人一般的生活。
对呀，好像属这个 Ion 的
因为那个的原文是
好像
那原文是用 Sakikos 是一个的形容词。
对
所以我们不能因按那个人的生活来判说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是不得救没有重生，是我们不可以按那个的基督徒的生活来断定他说这是属肉体，是没有重生，是敌基督的，是不得救的。
我们判断那个是很像这个 Ion 的人的，但是绝对不能说他是不重生得救的。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课程的话，我们很多人就看不出这一点了。如果没有来上这个课程的话，就看不出
听不出哪一点
听出，就是说保罗尤其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三章一节的时候讲到属肉体的人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些的基督徒是不得救没有重生，是抵挡上帝的。
对，我们教会有很多，就不光是改革中，改革中改革着在这种的例子，别的有别的，很喜欢搞六十分心态这个人五十九分，那个人五十九分五十八分，我们很喜欢定哪一个人不得救圣经里面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知道谁得救，我们的责任是劝告劝勉就是了。
所以牧师，那个属肉体这个字一定要回到上下文来看它的意义，对不对？
是，前面讲了 一个多小时就讲这个，有的是指身体，有的是讲人性，人性就是讲那个罪性啊、犯罪倾向啊，有的时候是指爱用。
是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掉入一个陷阱，就是同一个的字，然后概括性的就是说定每一个。
不可以的，所以呢，假如是神学生的话呢，啊，你没有进神学之前就应该把《圣经新词典》读得烂熟了。这本书两大本，美金150块一套。到了神学院之后呢，你要读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Colin Brown, 这本的新国际新约圣经神学词典四大本，光是肉体这篇文章我差不多可以保证40页，没有数过啊，40页 ,40 pages, 怎么说的呢？他先要搞清楚旧约的相关希伯来文在旧约以外怎么用这个字，不会很长，然后呢旧约里相关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怎么用法，新约的新约圣经以外的希伯来文这个字怎么用法，然后新约圣经的福音书约翰保罗书信其他书信怎么用这个字，四十页是小意思的啊，所以不能够把一节圣经一个字你就说哦这个字就这个意思，永远是这个意思啊，肉体身体魂就是血气灵，你每一个字去查，可能肉体跟身体可能是放在一起，也不一定，我不知道，可能不是，因为身体是 body soma, 肉体是 flesh sarx, 魂是 psyche, 就 psychology 那个字 psyche, 然后呢灵是 spirit, 啊，还好这本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是用英文排的，所以你不用懂那个希腊字什么，你查 flesh 就可以了 flesh,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字义研究，一般的主日学老师叫小组的你就要手上要有圣经新词典，英文是 New Bible Dictionary First Edition, 买不到的，每次我去旧书上买到我就买一本，现在的是第三版本，已经很多新派的东西已经 冲进去校园出版社了，不过呢总好过没有 OK, 那因为中文的是用第二版翻译的，不是用第一版也不是用第三版，圣经新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好好的去用它来看肉体身体魂和灵每个字不同的用法，不同经文里的用法。来，
李牧师，我要先问一下关于人堕落之前的状态，就是改革中会说亚当被造但是在一个 preliminary and temporary stage,
可以这样说
which would lead him to greater perfection and glory or terminate in a fall。
是的，一个人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在一个暂时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堕落，可能导致更高的完全。
那么这个这样子的 statement 我们可不可以从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 B 来看，就是说有血肉的身体也必有属灵的身体，
这个就是我的老师的意思 yes,
所以就是说我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亚当的血肉的身体、如果他当时通过了伊甸园的考验、他应该就会承受那个属灵的身体进入一个更荣耀 perfection。
这个是一个我们改革中的很普遍的推论，就是从15B 那里推出来的，是的，
所以这样的解释是
是啊，这个就是 Gavin Voss 跟 Ritter Boss、就是昨天前天我讲的，是的
OK 好，
就是亚当假如没有犯罪的话，他当然就会，上帝当然会介绍他认识耶稣基督吧，我们何况我们犯罪上帝都要介绍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选民了，那何况他没有犯罪，当然就会与上帝父子圣灵永远在一起了嘛，就会分享到耶稣那个荣耀啊，那可能没有道成肉身不知道啊，都是猜测啊。
不是要问一下那个回来那个两个 ion 的那个属入肉体和属灵的
是肉体和属灵的、
OK, so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这个比喻，沙种的比喻，沙种的比喻，那个四个那个土的，
是的，
给、okay, 所以我们知道这头三个土呢是不能够接受那个那个道，最后一个是能够借果子的道，
不是这样看的。第二第三都能够接受，但是第二个中途死掉，第三个呢没有死，那就有另外东西再长出来，
对啊，
第三个能够接受到，
不过没有结果子
没有结果子，那当然没有结果子，没有结100倍的果子，他 他结了果子，然后别人挤住他了，今生的忧虑挤住他，不是完全没有，是结得很差劲。
OK， 这个是 OK， 我的问题是这样啊、uh-huh. 就是说这个比喻是我们能够把它绝对化吗？比如说啊，把头三个或是你刚才所说的两那个不是的，还会
第一个不是应该不是问题吧？
OK，
魔鬼就把刀吃掉，根本就没有了，他连一点点的根都没有生，那个是第一个一定是非基督徒。
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来以这个 ION 的看法来看。
好，你讲讲。
或是
你解释一下你怎么用 ION 来看这个比喻
啊？
来，请你解释。
就是说头三个就是 ION 那个旧世界的。
哦，那就是不得救咯。
啊，I mean, 有可能吗？因为这个是 maybe the principle of this
I would say 第二和第三种它是夹在两个 ION 中间。我想我们不能够武断说第二第三特别第三种不属于来世。
不我们说我们的 presupposition 是只有两个 ION 嘛 ION 嘛是
啊，但是不等于我们知道每个人属于哪一个 ION。我们没有 infallible discernment，
yeah,
我们不能够看透人的心。
对，我是说，当耶稣给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以 ion 性的比喻来讲，或是一个 warning more of like applicable to everybody。
我是觉得是第二个。
More for，
因为
it can apply even for non a Christian。
第一种是 non-Christian 啊，
okay.
第二、第三、第四种就是教会里的人啊。Kingdom， you see， the 新 ION 来世就是国度来到世界上，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拉七拉八的教会 ，this messy church 就有第二、第三、第四种的人，这个是来世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 manifest 显明的现象，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个烂摊子。啊，卖面呢、啊，那个水都是黑黑的，那个呢，啊，因为有第二、第三、第四种的人都在里面嘛。
不过一个真信徒，他会不会说有可能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他不会借果子呢？以这个比喻来讲，
原则上不应该，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都在做传福音、传道的人呢、啊。总之我们继续劝勉他们。Our job is a moral spiritual suasion， 不断的所谓道德就像他的心讲他灵命需要听到的劝勉。Moral spiritual persuasion。这是改革中的牧养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不能用棍打人，又不能把他关在监狱里，又不能说哎没问题啦，软弱而已。这都不可以吗？那剩下什么呢？用神的道全面流泪撒种。
我问题现在是前几天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末日是在几时开始 ？When is the beginning？ Is it 是不是耶稣诞生，或是耶稣受洗的时候，或是做那个职责inauguration？
或者是耶稣复活，
复活
都可以。上帝没有告诉你哪一天几点钟，礼拜天下午三点钟，上帝没有那么的不回答我们这种问题。原则上，耶稣基督的诞生最重要的是他的复活。
因为圣经也是有讲有几处有一处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some of you among will not die。You know, to see the kingdom of God.
对，
就是说，如果他是这样讲呢，他还没有见到那个。
但是他一来就说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路加第十二章又说，经过已经在你们里面了，都有。
就从经文的那个角度来看，是哪一个比较
都有
适应？
都有。
就是他诞生，或是他受洗。
都有。
Okay.
I mean, 特别是有
first coming 啊 ，first coming。
Yeah, first coming, but the focal point 焦点是他的复活。我们从保罗书信来看，是焦点在复活。
Okay,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昨天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那个荣耀。
Yeah, 荣耀是
啊那个荣耀。我的问题就是有一节是说从荣耀from glory to glory
荣上加荣是
荣耀荣上然后这个罗马书是从信心到信心So my question is 从荣耀到荣耀的意思含义是什么
I think it's a figurative speech 我只能说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一句话
But what spirit what
it means that we increasingly grow in our glory 我们不断的在基督里成长我们不断的有他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断的反映出他的荣耀
就是 以比较主观的方面就是说在某一个
因为这段是在讲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吗
啊对
讲我们的改变所以不断的改变从荣耀到更荣耀的更荣耀的更荣耀 progressive
from a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
Well, I think that's the context. 上下文是在讲我们被改变，所以是 subjective 了。看上下文。
From faith to faith.
你是指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是吧？有不同的解法， yeah,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Yeah.
应该老早就停一下了。是哈。忘记了啊，是的，好。哦，很快的讲一下，然后之后再讲好吗？选择两本书，从下列四本选择两本，写你们的感想和抽出十二句话，就是说每一本抽六句，不要同一页抽哈，有些中间，有些前面是后面的。那四本书是加尔文的《罗马书注释》，第二本是字字珠玑《加拉太书》。第三本是字字珠玑以弗所书第四本是字字珠玑腓立比书三本是字字珠玑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然后一本是罗马书加尔文你选两本书每一本书抽出六句话你愿意在下面评论可以总之你写一篇反省两本书的反省明白吗 Write a reflection on two books刚才那四本你选两本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或者加尔文的罗马书 quote 12 sentences 6 from each book 从每一本书抽出六句话这六句话当然是两句在前面两句在中间两句在后面你不要一页里面都抽了每一句话多长呢你可以很长可以很短一句话可以整个 paragraph 也可以一句话也可以总之你要在不同的部分抽出六句话出来两本是十二句话你愿意在这十二句话下面加一些的 comment 很好总之另外再写两本书的读后反省多长加起来大概三页吧我是指你的反省啊不包括那十二句话 quote 十二句话 optional 加你的评论另外写三页的读书报告那三页包括两本书就是大概一本书一页半一页是指五百字请不要用26 font 也不要用4大概11-12就对了你把标题弄成是蓝色的话呢对改卷的人会很有他们的眼睛很有帮助的 Highlight your main points in blue that will help the person grading your assignment Font 10, 11, 12 okay